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利用这个机会宣扬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为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并展示替代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雄心。新华社称，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大约4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代表。分析指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这个大型基建计划已经名存实亡，而且还饱受债务、贪腐和劳工剥削等争议，甚至得到弊大于利的评价。那一带一路耗资上万亿美元，为什么不能让北京坐收中国粉丝的预期效益？一带一路的招牌还能不能重新擦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二位好，首先请教于平博士，这次高峰论坛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是北京展示软硬实力的一个重大机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对，这一次是第三次“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因为疫情原因呢，中断过4年，应该本来是预期是2年左右一次，所以呢，这一次呢，特别是疫情以后。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中国跟欧洲欧美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第一次召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峰会。那么这个峰会呢，当然它的看点很多，最重要的看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谁来参与会。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看出来了，就这一次的峰会跟前两次峰会比较呢，所到的这个与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数量跟质量有很大的下降，是吧？第一届、第二届都有欧洲这个主要国家，或者是参与这个“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还有这个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这一次呢，还只有这个欧尔班代表这个匈牙利来参加。当然，欧尔班参加这个峰会，他是一个常客，3次都参加。并且他参加的背景呢，也是因为他跟欧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关系正在疏远，跟美俄关系也在交恶。我觉得他是到这个会议上来，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展示。那么当然，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表明，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在逐渐的下降。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峰会呢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大傻逼，有很多人认为是大傻逼，就是在。用这个金钱铺路，打开一个另外一个经济实体，或者打开打造另外一个经济平台的这样一个作为的一个失败，或者说呢，至少是个重大挫折。因为外界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实现开始是观望的，特别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他们的参与度是比较低。原因有很多种，因为中国的这个目的呢，当时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建立的一个背景就是2008年的经济战。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当时出现了巨大的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呢，为了让中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能够有个输出的管道，中国呢，其实呢，在经济动机上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机制，让这个基础建设呢延伸到海外，同时呢，保证中国的经济呢还是在一个高的速度上进行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当然，中国也发现。当然跟这个领导人上台，新领导人上台有关系。习近平上台，我发现跟西方将来，我觉得他的团队应该是预见到这个问题，跟西方的这个关系一定会走到一个僵局里面去，所以他们希望开辟一个中国式的发展模式，而且要输出这个发展模式。那么在经济上，他就采取了跟在国内前30年发展的模式是一样的，所谓的投资带动性经济。那么他把这个投资带动性经济呢落就放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当然现在看来，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投资是失败的，因为在国内进行投资的那个拉动性的这个经济呢，是可以有中央高度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来带动的，来这个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但是呢，你把这个东西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并不是你的行政权力的这个管辖范围，所以它不一定配合你，而且也没有办法配合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失败。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呢，其实看点一方面我讲就是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这次峰会来检验它的是在逐渐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机会让中国自己呢看到了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措施呢可能没有这个实现。所以呢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面呢他就会这次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实际上他是在降低这个规模，在审慎的看怎么样把这个钱投出去，然后呢会有经济上的收益。所以呢整个这个峰会开始呢有很多的这个让大家看到很瞩目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看点。那么这两个看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在国际上通过一带一路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力，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有所斩获的，但是在经济上它甚至还是一个失败的。这个失败的就用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个最巨大的一个所谓烂尾工程。当然中国在这个烂尾工程这个基础上它不会完全放弃它，就我们要通过这次峰会看看它将来中国调整的政策是什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于平博士刚才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受到挫折，但是呢不会放弃。那张杰博士，习近平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发表主题讲话，他给一带一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新方向，又提出哪些新的目标呢？
对，刚才于平先生呢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哈。那么习近平呢在一带一路峰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转向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大傻逼向现在的小而美转变。什么叫小而美呢？习近平在这个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里面就含的了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注重民生啊，不要光是大的基建项目，而且呢也要建设一些小的啊那个美好生活的一些项目啊。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经济，这个里面呢就包含着生态的问题，也包含着这个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绿色交通、绿色基建等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数字的问题，就提出了人工智能，也就是未来呢要跟一带一路国家共建互联网，包括电商包括通过人工智能，我们说的 AI 进行相互的合作和相互的发展。所以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过去的完全聚众于大型基建项目，现在走向了一个缩水版，也就走向了所谓的小而美。至于说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很清楚，也就是中国经过1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很难再支撑这么一个巨大的世界项目，它开始转向，开始逐渐的有一些精细化这一个方向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未来一带一路的走向。
那于平博士，您刚才也指出了这次来从欧洲来参加这次论坛的代表是非常少的，只有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还有可能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大部分都是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那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那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普京几乎不敢冒险出国，这一次访问是他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并发出逮捕令以后首次访华。星期三普京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您如何看中俄两国的共生需求？
当然这个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俄罗斯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呢对俄罗斯呢也有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需求，就是在对抗西方，也就是欧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流的国际经济体和国际政治价值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是需要俄罗斯的这个方面的所谓抱团取暖的。所以非常不意外的就是普京到了中国，而且呢普京到中国呢他是得到中国的安全保证的。一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应该说是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的通缉令在所有的缔约国是有效的，而中国、俄罗斯跟美国都现在还不是缔约国，所以他这个安全这个非常安全。可是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其实也提醒过中国，就是普京是属于被通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中国应当要审慎对待这件事儿。可是呢，看上去中国没有完全没有顾及这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因为对中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中俄之间的关系要稳固，并且呢能够有效的对抗欧美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遏制。所以习近平在他的主旨演讲里面，他非常就是说明确的提出来，他这个“一带一路”就是坚决拒绝单边制裁，就是用所谓强制力来脱钩什么这个断链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呢，他的主旨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矛头就指向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单边的一个所谓的制裁，或者说是这个贸易战里面那个就是科技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要把俄罗斯拉入到中国的这个平台上来呢，才能有效的对抗。光中国一个国家现在还是势单力薄，特别是最近的这些欧美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呢已经奏效，中国的这个很多的供应链呢都移转到周边国家去了。所以呢，中国要借这个机会呢，通过跟俄罗斯就展现这样的一个团结，用这个战略意义绑架双方绑在一起呢来对抗欧美，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意外。但是呢，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让俄罗斯通过这次论坛在俄乌这个问题上面取得更多的支持者，这是中国我想要需要小心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也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中国是不能够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所以中国呢在俄乌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呢并不是完全一边倒。我个人的观察，很多人说他一边倒，其实不完全是一边倒，他也是有动机尽快的结束俄乌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看中国在给普京在这一次这个峰会上面有多大的自由度，能够建立所谓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个值得观察的一个要点。
那于平博士说这个中国需要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更需要中国？张杰博士，我们看到在10月16号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时说，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企图占上风凌驾于他人的体现，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中国合作的愿望，没有强迫任何人。当被问到他怎么对习近平怎么看的时候，普京说，我们国家有个说法，那就是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呢，如果我赞美习近平主席，我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就好像是我在赞美我自己似的。您怎么看普京对这个一带一路和习近平这样肉麻的唱赞歌呢？
对，这个就是形势使然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跟俄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国2022年我们的 GDP 中国的 GDP 是18万亿，而俄罗斯是2.5万亿。俄罗斯只相当于中国的叫做中国是俄罗斯的8倍，俄罗斯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 GDP。所以说从经济实力来说这个俄罗斯显然跟中国相比它的分量比较轻。其次呢，它目前呢陷入到俄乌战争正在受西方的制裁，所以它的经济如果没有中国的这种大力的支撑，它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我们说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贸易额就突然飙升了30%，今年2023年可以达到预计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所以说它成了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而言，它只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说这个双方交往经济分量，还有俄乌战争，再其次呢，从俄罗斯目前的整个状态，他必须中国来帮助他打通国际外交的渠道。所以说呢，过去是普京看不起习近平，习近平一直想跟普京这个交朋友，然后签协议成为盟友，但是普京呢不太看得起他他更喜欢坐山观虎斗。但是发动俄乌战争以后，形势突然出现了巨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啊，我们可以说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也不得不低头，不得不呢来把中国当成他的大哥。
那我继续请教张杰博士，普京还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您怎么看北京为这个普京提供这样一个舞台，让他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来加强外交阵营？
对，这就是其实栗战书已经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我们在各个方面策应俄罗斯，这是他出访俄罗斯里面说的话。中国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帮助普京。中国呢，首先是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他失去了国际上的道义。然后呢，他不停地在经济上跟他输血，同时通过第三方进行一些军事的武器或者说一些装备输送给俄罗斯。再一个问题呢，就是目前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弃儿，国际社会都不跟他交往，他也没有办法走出中国。如果这一次不是这个习近平邀请他出访一带一路，他就很尴尬，他只能待在克林姆林宫。像上一次这个金砖五国会议这个南非总统就非常头痛嘛，因为普京要来了抓不抓他呢？抓的好像也不太好，但不抓又违背国际义务。至于说习近平，他根本都不在意什么国际秩序，他跟普京呢要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外交就遇到了困境，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呢，恰恰就为他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可以跟匈牙利可以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晤从而影响他们来支持俄乌战争支持他的侵略行为。所以这样来说，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策略或者说呢，为普京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
形成一个阵营。那于平博士，这次外界瞩目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商业和工业部代理部长哈吉阿奇兹出席了这次论坛。塔利班政府的这个工商业部发言人说，阿奇兹将继续留在北京讨论建设一条就是穿越瓦汉走廊的公路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承认塔利班，但是中国是向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第一个派出这个新大使的国家。那中国在阿富汗有哪些战略目标呢？
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要让阿富汗不能够变成中国新疆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在中国的新疆问题上，在中国政府呢有极大的利益要在跟阿富汗搞合作。那么这是他在这个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是很比较面临的非常迫切的国家利益上面。另外一个呢，中国一直想在穆斯林事件或者说呢在这个中东问题上面，在这些方面要扮演更大的角色，而阿富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阿富汗是中国连接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一个出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去建立，希望跟阿富汗合作建立这样的一些交通这个枢纽，去打通所谓通往东亚、通往这个中亚、通往这个西亚以及通往南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那另外呢，当然中国在阿富汗有很多的投资，特别是铜矿，还有一些石油投资。所以呢，中国不光是现在开始，美国从两年前撤出阿富汗以后，中国已经给阿富汗新塔利班政府呢就递过去很多橄榄枝，并且呢跟巴基斯坦和这个阿富汗搞过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巴阿三国的外长会议，同时呢又邀请了这个就是阿富汗周边国家的外长呢到中国到黄山那边来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希望在阿富汗这个问题上面，他中国扮演更大的角色，也进一步呢中国就可以在 这个穆斯林世界在阿拉伯国家呢就是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中国的战略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自身切实的利益，就在新疆的这个穆斯林问题，过去阿富汗一直是给中国的这个新疆穆斯林呢所谓的这个分裂主义呢这个提供一些基地，并且呢有人发现在911以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间也发现了有维吾尔人组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战斗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中国呢要稳定住它的这个新疆政策呢，阿富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更大的国际目标，就是要扮演更大的在世界上面作为调停角色，或者作为一个建立国际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建设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是中国在这次邀请阿富汗的代表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一带一路这个评价，我继续请教于平博士。这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那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建造港口、公路、铁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带来了一定的基础效益，但是也让贫穷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衍生贪腐、劳工剥削和深陷经济依赖等等的这个困境，饱受争议，被形容成是一地的鸡毛。您如何看中国大撒币的成败呢？
这关于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里面进行这个就是技术项目的这个建设，并且呢给予这些国家的贷款或者是这个低息贷款，它都是就是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评价啊。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有的国家就认为中国在这个建立一个所谓用一个叫做债务陷阱这样一个做法，因为他明知这些国家是还不起的，或者会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包括肯尼亚，包括这个就是印度尼西亚，很多地方的这些建设，它最后有的时候建到一半就停掉了。那国家对这个债务本身，他知道他没办法去还，那怎么办呢？那么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债务呢转化成一个股份形式，就是变成呢，就是这些国家的重大的经济这个设施呢，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在里面，那么这对这些国家呢也构成了一定的安全问题。所以呢，有的人就把这个形容为是债务的一个所谓的陷阱。但是另外一种观点也认为，中国其实开始并不是这么想的，也许后来才发现，也只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想输出产能。刚刚我说它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中国的产能过剩。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大家的基础建设就下降了，需求下降。那你那些水泥、钢材那些东西，你就没有地方，没有市场，那怎么办呢？我们有这么的，有这个生产力，我们又不能把它全关掉，关掉以后造成大量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也会停滞。所以呢，干脆有输出怎么办呢？那我就先让你建设，然后呢，以后你再还我。所以他是采取这样一种方法。那么不管它是哪一种方法，现在产生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的这个对中国来说是看上去是不良的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第一个，中国投入的这些钱没有办法收回，用经济上面的效益非常差，所以就是有的人说一地鸡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变化，2017年以前，凡是私营企业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呢进行这个投资项目呢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是在2017年以后呢，它开放了，它把它审批取消掉了，所以导致大量的民营企业去那些国家去投资。这些民营企业投资的，它后面的资金来源呢，其实是国家融资过来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大概最高峰的时候，中国的国发银行啊，贷款给这些企业很多，现在看上去都收不回来了，因为他们这些投资都是非常盲目的。所以我觉得呢，看待中国这“一带一路”这样的投资上面，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就是中国故意是采取的一种战略策略，是要掠夺别的国家的这个资源，以及是控制别的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他不经意的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国际社会包括这些国家被投资的国家，现在都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因为这涉及到有的是主权问题，有的呢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后续可能不能够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考虑到，也应该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所以最近它是加大了这个审查，并且呢，它这个贷款方面它已经大大降低。比如说国家的发展银行过去它一度贷款到将近700亿美金，最近已经下降到就20-30亿美金的这个贷款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中国给别的国家造成的所谓的这种债务陷阱也好，盲目发展也好，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应了。所以中国要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 我讲一句非常可能不太贴切的一个比喻，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怎么出现的？是保路运动开始的。四川那些因为是四川这个铁路的运建，当时是借了外债的，但是借了外债以后，导致很多国就是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所以慢慢的酝酿成了，就是最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中国不要陷入中国自己的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陷阱，很有可能在这些不发达的国家会产生爱国主义，对中国这个投资以及中国国家呢，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的网民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成败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X 网友 So Fire 他说需要对过去的业绩进行分析，还有一位 X 网友叫达爸爸他说140个国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是最好的解释了。不仅不成为问题，美国的虚假宣传也很难起到作用。还有一位网友呢，华荣说“一带一路”已经烂尾，东升西降，梦成空。那请教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带一路”的成败，您如何评价？
对，这个两种看法都存在，一种是粉红嘛，一种爱国情怀啊，这么多国家来。但是呢，刚才于平博士已经说到了，就是到底我们要看他来的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质量。其实来的并不都很不重要，是吧？国西方的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来，啊，至于说你大傻逼嘛，你这个傻钱，所以他们也带有一点期望，就是说呢，希望未来能够或者参加这次峰会能够得到一笔得到一些好处。习近平在会上也说了，要给1000亿美元进行投入，所以这样呢，当然会有很多的人都会来，这是一个，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繁荣，我们还要看到更深的层面，也就是“一带一路”，它不仅给国际上，而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国际上来说呢，当初它的确是为了去产能，但后面的发展。他就开始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他就开始注意从这个里面来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一个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家来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这就形成了他的一种想法。但是“一带一路”在外输出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忽视了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你投资必须要符合那个地方的文化。第二个问题呢，还有环境的保护，像开发电站呐，开发这个港口，有的都会给环境带来污染，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没有做好足够的评估。其次呢，还有中国式的腐败也开始向这些国家蔓延。最终呢，形成了一些国家的一种所谓的陷阱，债务陷阱，也是导致一些国家破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带一路”就会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那么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中国来说更是麻烦，因为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它这种钱。本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没有很多资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你去支撑一个世界性的项目，而又是很粗放的投入，大量这些有些国家的威权国家，它的政治不稳定，最后导致它政权的更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很难。也就是说呢，两种观点虽然存在，但是我们浮出外表去看本质，也就是金表其外，败絮其中。
好，非常感谢二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是从 X 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他叫郑清乐安，他说一带一路大傻逼，放出去的贷款都逾期不还了，然后大傻逼主动说别担心，我给你们延长还款周期。大傻逼心里想着，其实你们还不还我根本不在乎，只要开放市场让我低价销售低端产品就好了。这位朋友叫 Old Pink， 他是从油管上给我们发来评论，他说 北京冬奥会普京访华后回去马上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杭州亚运会中国用专机接阿萨德访华，回去就有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巴以战争。今年三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分别时深情地握住普京的手，表示要和普京一起推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一次他俩又要见面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也引起网友的担心。还有一位朋友叫哈拉嘎，他说一带一路就是妥妥的渗透计划，让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对中国有依赖，像现在美国这种想脱钩又因为深度结合脱钩不了了。再念一位朋友 Brian 叫Binary Boy， 他说请问嘉宾，目前的一带一路和六零年代的援助亚非拉有本质上的区别吗？还是根本就是一回事，对内压迫，对外撒钱，买国际支持？我请于平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这个比较很有意思。我不觉得这两者是一样的，或者说有就非常相像。其实呢背景时空都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国家，经济能力非常差，但是呢拿了老百姓就是救命的钱去给亚非拉国家进行支持，这是完全违反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规定，是违反这个对自己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生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责任的问题。那么现在撒币，刚刚讲的它是一种撒币，但这种撒币的方式它开始的这个动机和现在达到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当初去产能目的是想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得以延续，那么现在发现呢就是说呢变成了一个可以有政治收获的地方。所以我刚刚开始的就说过，这个一带一路你要客观的评价它在建立中国在所谓第三世界在一些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这方面它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经济上它是一个应该说妥妥的失败，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他的主旨讲话里也说到，他要实际上中国是要在这个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的原先的宏大的规划上面要开始收缩了，那要做一些有责任有回报的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一个原因。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